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上，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也是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受那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但你们如同待儿子，应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段祷告。天父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常常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只能愧其一般。我们接下来这一段仔细思想你话语的时间又是何等的短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体会话语的力量、话语的含义。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以下的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可以体会到你话语的力量，体会到你的话语在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体会到我们应该如何的按照你的话语而活出一个属你的生命来。亲爱的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孩子的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是我们所活出的样式都是你的样子，是我们每个人在领受你管教的时候不是觉得愁苦，反是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这是你所爱的，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小的时候常常被我的父母称为是书呆子，主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从小就很喜欢看书，大概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成人的书，只要有一本书我就可以坐在那儿坐好几个小时，一直把那本书看完为止。而且我看书的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一般来说呢几百页的一本书我一个下午就看完了。倒不是说我是一个什么天才而是我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只看那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若是那个书中不精彩的部分呢，那我就跳过去。其实一本书那个精彩的部分并不多，所以如果按照这种读法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快的就看完一本书。当然我说的这话呢是指的是小说而言的你要是如果是按这种方法去看其他的书就会出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去读那个四大力学，如果你也用这种方法的话，我想你考试就会不及格了那是题外话。所以当我们说到圣经的时候， 情况也不例外。我们都知道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并不表示哈，圣经中就没有那些我们非常喜欢的，大家众人都认为非常精彩的经文。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哈，就是我们常常众人认为最精彩的经文中的一段。按照计划哈，我今天应该证道的经文是从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十三节。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特别就注意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哈，是我们众人都非常喜欢的经文，也是许多的传道人非常喜欢拿出来证道的经文之一。我们可能都知道哈，在美国许多的运动项目中间哈，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他们的体育馆里面哈，挂了很多很多的旗子，就是他们所谓的 Hall of Fame 的这些旗子，或者就是说他们球队的名人的旗子。所以当我们来想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时候哈，我们也可以说这一章就是 Hall of Fame， 或者说是信心的名人榜。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信心的人物都是可以被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证道的内容的。因此当我拿到这一段的证道的经文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想，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应该以哪一段作为我今天分享的中心。是不是整个这一段经文的中心就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十一章的这个信心的这样一个题目呢？还是作者要通过这样一个信心的名人榜要说明些什么？带着这个问题哈，我就按照习惯，按照我们通常的我们解经的方式哈，首先来看上下文，为的是要看看说作者到底是怎样引入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问题的。马上我们可能就会意识到哈，特别是作者在第十章的最后35到第39节似乎对前面的经文有一个总结，那你说到是什么？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并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若是我们留意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似乎看到了好像相同的一些的话语。因为我们记得在那里说到是什么呢？特别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你们疲倦灰心。因此若是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若是我们抽去十一章不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前后这两段经文似乎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在讲着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似乎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十一章似乎是一个相入的段落，这个段落就是为了要说明这样一个主题。所以真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二章的十三节，应该那个中心是在这些劝诫的上面，而不是我们常常习惯的第十一章的所讲的信心的上面。当然我们说信心的强调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心的强调，这个作者才在十二章对这些的读者有这样的劝诫。常常有人说哈，希伯来书不像是一篇书信，而更像是一篇正道，就是作者似乎针对着读者当时的一些的情况特别的劝导扶持鼓励，希望他们可以重新的在信仰上可以站立起来。 显然我们从经文中间，我们似乎可以很容易的猜测，希伯来书的读者就是处在一个四面被逼迫，信仰被冲击，甚至已经似乎到了要放弃信仰的那样一个情况的。而作者希望这封书信可以坚定他们的信仰，可以使他们这样一个崩溃的边缘可以得到挽回。那么这些读者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他们似乎为什么他们已经面临到一个环境，到了一个地步，似乎他们信仰都要崩溃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哈，我们似乎就必须继续的往前看。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读的话，我们就会读到第十章的26到29节，那里说到什么？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一定会觉得似乎这一段经文非常的严厉，似乎我们继续犯罪的话，我们那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死亡。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段经文之后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可能一定会问，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罪过使得我们可以与神完全隔绝呢？是不是我们平时有的一些的过犯呢？因为我常常看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那样一种属于大错没有小错不断的人。若是这里所说的是我们一般的过犯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担忧吗？这段经文也许让我们联想到了第六章的一段经文，就是6章4到6节，那里说到说，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漠视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段经文似乎是与十章的这段经文有着异曲同工的味道。那么这两段经文中间的所谓的离弃道理、故意犯罪，到底是在讲什么呢？若是在讲我们不顺从圣灵的感动，随从己意去做自己的事情的话，我想我们很多的人就都与神的恩典无份了。我个人相信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情况，而是与当时的大逼迫有关系。有记载显示哈，在当时许多的基督徒都会被特别的叫出来，要他们在众人的面前来敬拜罗马皇帝，来向罗马皇帝起誓，在众人面前咒诅基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被释放，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被残酷的处死。因此12章29节所提到的，就是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他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很可能就是指的这样的一些情况。6章6节可能所说的就更为明显，那里明确的就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是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状况下面，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殉道，就像我们在12章4节所读到的，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但是显然他们被别人用这样的方法来逼迫、来威胁、来压制，对他们来说苦难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直不断的，而且是不断加剧的。他们可能自己还没有为主流出血来，却不断的听到那些殉道的例子， 不断的有人用这些例子来威胁他们，要他们离弃真道。对他们来说，他们一定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们一定在问神，你的保护，你的拯救到底在哪里呢？主耶稣，你为什么没有显现，没有很快的回来，没有来救他们脱离苦海呢？面对这样的挑战，他们心里面也一定面临着各样的非常大的冲击。可能他们心里都会在问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不是错了？我们所坚信的是不是虚妄的？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来拯救我们呢？为什么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哭求神没有垂听呢？我相信其中意志不坚的就已经背弃了主，公开的在众人的面前咒诅基督。但是我们似乎依然没有看到这些人主的惩罚马上临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吗？我们还要冒着这样一个被杀头的危险坚持我们在主里面的信仰吗？我相信这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述信心的目的，就是在大风大浪、信心似乎就要倾覆的状况下，作者要读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十一章的第一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都会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基本的意思乃是在讲说，信心就是盼望的最基本的成分，信心是盼望的基础，若是离开了信心的话，就没有什么盼望可言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这里所使用的实底一词，是与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所读到的耶稣是神的本体的真相，那个真相在希腊文中间是一个词。换句话说，那意思乃是说，信，我们的信心才是盼望的真实的表现。盼望可能是将来的事情，而信是我们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一个盼望的真实的体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知道说，信心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解读为信心不是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上的。因为我们看到在第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说到，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换句话说，信心不是基于我们看见的基础上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在说，信心也为那还没有来到的事实提供了确实的证据，就是这些先期的圣徒因为他们的信为我们提供了那未到之事的确据，而我们自己的信心也从不同的方面来证实了那我们眼睛还没有看到的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我们在随后作者所列举的这些例子的中间，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些先期的圣徒，他们的信心不是基于眼见的，他们也不是在顺境中的信心，而是在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神的这种信靠。因为我们看到亚伯献祭之所以是更美的，是因为他完全的摆上，献的是那个最好的。这在我们也许看来是非常的平常，但是我们却知道是与当时的世界的做法是完完全全相违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始祖犯罪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从该隐所献的这一切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继续看，我们就看到说，以诺的信心也不是顺境的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后不久神就因为人的完全的败坏 要发洪水毁灭地上的一切。因此以诺可以说是众人皆罪我独行，在所有人都不信靠神的情况下，他唯独他与神同行。我们更不需要仔细的去讲挪亚的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那洪水要来，都在嘲笑挪亚。挪亚也不是因为看到洪水来了他才开始建造方舟的。我们也不需要仔细的去思考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是众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而他们的信我相信一定也是众人心里面嘲笑的对象。所以信心从来不是和平时期安静生活的产物，以致有一位传道人称信心是什么，是惊涛骇浪中的信心。他说任何一个人当阳光普照，当你的银行有足够的存款，当你的手术很成功，当你的婚姻很幸福的时候，你都会有信心。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在艰难的岁月里都需要帮助才能有信心，而且艰难的岁月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了。希伯来书的11章4到12节所列出的信心的榜样都是这些逆境中的信心，都不是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上的。我相信作者在这里所表达强调不凭眼见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不要再看环境。这也是作者在12章的第2节要读者仰望耶稣学习他样式的原因。因为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环境紧紧地抓住，我们所思想的就是我该如何的去做使我可以从这样的环境中间解脱出来，我们所思想的就是我如何可以找到一个任何的眼睛可以看见的东西来帮助我，来安慰我，来使我觉得我信心可以成长。但是这却不是真的信心。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她就蒙神呼召要毕业以后呢加入一个福音的机构来服侍主，但是按照这个福音机构的惯例，她需要自己去筹募生活费和所有的服侍的经费。因此当我们几个牧师啊一听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似乎事情也是如此，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所筹集的那个资金啊距离那所需要的差得太远了，以至于放弃的念头也在他的心里面闪过。他也曾经疑惑过到底主有没有呼召我来服侍他，但是感谢主，这位姐妹在这低潮的时候很快地意识到那个问题的所在，就是他的眼目过多地定睛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上面。因为如果是按照他眼睛所可以看得到的环境的话，他确实是无法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他意识到他那时所做的不是在凭靠着主的信心，而是凭着他自己的眼见，他在靠自己。因此尽管当时的情况是极其的艰苦，以至于他的银行里面近乎到了没有钱的地步，但是他却没有失去信心，因为他相信神既然呼召，神就必然会供应。感谢主的是神让他随后经历神的奇妙，神在很短的时间带领许多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来到他的生活的里面，让他经历神的信实和神的供应，远远超乎他自己所思所想的。对比之下，我觉得我们这些传道人心里反应该觉得惭愧，因为我们的心里确实存在着不信。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信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眼见， 我们所看的是环境，而不是凭着对主的信心。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读者所做的也是不要看这样的环境，就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去注意周围又有谁殉道了，今天又有谁来逼迫我了，不是去看说神有没有今天来拯救我回应我的呼求，而是让他们可以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来学习面对前面的挑战。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真的是太丰富了，我相信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仔细的思考，但是我相信我们时间上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似乎只能是蜻蜓点水，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看到作者要表达的那个含义。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作者继续的鼓励读者，就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乃是在自己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神的应许的实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的表现。因为在接下来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所列举的例子中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都不是因为看见所应许的而真的是才有信的，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才留下那美好的见证的。因为他们所盼望的不是这个现今世界的改变，不是这个环境似乎的改善，而是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那在天上的家乡。因为这是神为他们在天上所预备的，也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所预备的。所以作者在告诫他的读者，就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如今的世界上的好处，而是在天上的各样的预备，而是神的应许。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眼目定义在我们的环境上面，不应该用神有没有回应我们的呼求来作为我们信心的基础。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不是真的信心。常常我们以为信心是灵丹妙药，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向神呼求，神就必须来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特别是十一章的32到40节的话，特别是35到38节，我们就会读到这些作者列举在这里的人啊，信心的伟人并不都是最终神在患难中拯救的人。因为我们在前半段也许读到的是许多神回应这些人的呼求拯救他们的例子，就像但以理从狮子坑被拯救出来，他的三个朋友从烈火中被神拯救出来的例子。但是在后半段我们所读到的是什么，特别是36到38节，我们所读到的是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贫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从这些人的见证，我们并没有看到神回应他们的呼求，在危难的时候改变他们的状况，最终可以把他们带回到那个平安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他们反而是这些信心的伟人呢？因为他们即便没有得到神的拯救，他们也仍然愿意持守对神的信心，这才是真的对神的信心。说起来真正宝贵的也正是这样的信心，因为连那些不信的，连我们常常所看到的社会上的这些杂志，当他们对这个信仰做调查的时候，他们也承认他们无法解释这些人的行为。因为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不确信的事情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的， 而这些殉道者却不是因为已经得了神的应许而为主殉道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常常我们的信心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所谓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必须回应的基础上的，我们所谓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祝福的基础上，我们所谓的信心是建立在有神可以庇护的基础上的。这样的信心说穿了不是真正的信心，而是我们从民间宗教所继承来的宗教观。这样的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一旦经历风风雨雨，一旦我们向神所求的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我们的信心似乎就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甚至从此一蹶不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正是在这里提醒他的读者，他们的信心不能是这样的信心。虽然他们一直处在这样一个逼迫的状况下，但是他们要向第十二章的一到三节那里去活出一个属主的有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们在那里读到的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啊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作者要读者思考的就是我们对苦难的理解，我们往往随从世界的认同，我们认为苦难是没有一点正面意义的，但是作者在这里却说是什么？神却借着苦难来管教我们，来纯净我们，来炼净我们。若是我们不能看到苦难背后的意义，我们就会像常人一样，我们觉得苦不堪言，但是若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管教的话，我们心中反而会生出那甜蜜的喜乐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然确定的知道我是神所爱的。有些了解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失去了工作，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这应当是属于苦难，但是当时的我却知道这个所谓的苦难的意义，因为我在2002年的秋天就已经立志要全时间服侍主了，但是却一直无法完全的放下自己的工作。说实在话，世界上的工作比起一个传道人的生活要舒适的非常的多。固然失去工作本身在某一定的程度上有阻碍我去神学院学习，但是急着这个疙瘩解开了以后，我反而知道这是神在帮助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凭我自己很难我会做出这样一件事，辞去自己的工作专心学习，走出这服侍主的最重要的一步。因此与其说这是苦难，倒不如说这是神的帮助。因此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就应该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所说的，不要总以为这是坏事情，因为若是出于神的，那所带来的就是恩典。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他才在乎我们的品德，我们有没有，他才在乎我们有没有行在他要我们所行的道路上面，他才愿意来帮助我们，来纯洁我们，才愿意在我们的属灵上面帮助我们可以得益处。正如作者在十二章第十一节所说的，我们常常也是这样觉得，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若是没有神的管教，我们就结不出这样的果子，若是没有神的管教，我们就不能真正的成圣，我们就不能真正有神的儿子的各样的属性。常常我们所夸的 都是我们领受了什么主的恩典、主的祝福，这样当然很好。但是我觉得真正应该夸的，不是神又祝福了我什么世界上的东西，不是我的祷告似乎又蒙神垂听了，而是神有没有让我学习什么功课，而是神有没有让我看到我自己污秽不堪的一面，而是神又怎样的改变了我，使我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他。若是我们可以总结整段的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一定应该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通过这段经文要告诉那些时时处在殉道阴影下的这些读者，乃是不要向罪恶妥协，当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坦然地来面对这些的苦难，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可以被试炼成为真实的信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大浪淘沙》，乃是描述许多对共产主义有兴趣的青年参加共产党的事情，其中特别描写了不是每一位对共产主义有兴趣的这些青年最终都成为共产党员的，而是大浪淘沙，把一切对共产主义不坚定的人都逃了出去。当然我现在回想中国的现在现状我不敢说还是这种状况但是我想我们用大浪淘沙这样一个字来描述我们的信仰之旅，好像也是非常的贴切，因为神一定会兴起各样不同的环境来炼净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更为的坚实，而往往我们在逼迫中信心的成长就特别的宝贵，也特别的快。若是我们仔细来看中国大陆的这些基督徒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似乎他们的信心相对比较坚实，我相信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有才智，而是因为他们不断地经历这些逼迫的这样一些过程，使得他们的信心可以不断地成长。但是也许你会马上就说，神没有给我这样的环境让我的信心可以这样不断地在试炼中成长，神没有让我像这些希伯来书读者一样时时处在这样一个被杀头殉道的阴影下面，也没有像让我像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一样常常受到各样的逼迫，神给我的各样的环境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而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该怎样有信心的成长呢？换句话说，我们信心不足不是我的原因这样的说法我相信固然没有错，但是我相信平静的生活也不代表着说我们就不会面临挑战，也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试炼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而我们所谓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各样的挑战，我们看不到试炼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还不够坚实。我认识一位小姐妹，刚刚受洗不久今年刚刚从研究所毕业，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他所住的地方需要有一个 white lie，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欺骗。但是他有一天听到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心里就没有平安，他就打电话问我说他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说若是你心里没有平安的话，你也许就应该去跟这个房东去说，若是你不需要去撒这个谎的话，你就解决了你现在的这样一个困境，但是若是不行的话，你可能就需要搬出来。这个姐妹其实是有选择的。我们都知道所谓的 white lie 是我们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事情，常常就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小姐妹却因为信仰的缘故宁愿自己没地方住，也不愿意按照常人的办法去行，最终他不得不搬了出来。我讲这个故事乃是为了让我们众人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平静生活 一样存在着各样的挑战，一样可以为信仰受到各样的逼迫。我们是否受到各样的挑战和逼迫，关键在于我们要不要向世界妥协，难道不是吗？你会不会害怕同事的眼光而不敢在吃饭的时候祷告呢？你有没有害怕失去工作的机会，所以不敢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处事为人呢？更不要说我们常常会不会在这样所谓的歪赖里面有份呢？我相信我们不是处在平静生活的人，我们就没有信心成长的机会，而是我们对于信仰是不是真的认同，是不是真的认真，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因为信仰的缘故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常常我们处在美国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边的消费主义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寻找教会的时候哈，我们所选择的也是哪个教会的硬体比较好一点，哪个讲员讲道比较好一些，哪个教会的青少年的这个节目比较出色，对我们的家庭可以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却很少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怎样在这个教会里面更好的服侍呢？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宁愿别人来服侍我们，而不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去服侍别人。其实这正是我们属灵思想上的误区，因为若是我们所追求的是舒适的环境，是别人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你的话，很抱歉，我就必须说一句话，你信心的成长就一定会是有限的。但是若是你真正的追求的是我可以怎样在神的面前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我相信你就必须从你的舒适的环境里面走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舒适的环境并不能造就我们的信心，唯有在服侍的中间，唯有常常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信心有成长。因为我们都知道信心是惊涛骇浪中的信心，你是要在舒适的环境下面众人都来服侍你呢，做一个温室的花朵，做一个草莓族呢，还是愿意经历暴风骤雨，在各样的风浪中间信心成长呢？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必须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来。高尔基的作品《海燕》的最后，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的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挑战的呼声，因为我们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然用各样的试炼，就如同大浪一样不断地来淘洗着我们，来冲击着我们，一直到淘尽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幸，使得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使得我们可以真的成为那未见之事的确据。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宝贵，你的话语是何等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真的知道说，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主啊，当我们一起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盼望说你不把各样的困难苦境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祈求，求你让每一件我们所经历的都成为我们信心成长的契机，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使得我的信仰可以更进一步的扎根，使有一天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可以真的是荣耀的在你面前夸耀说， 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因为在你的那里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因为我持守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信心在我的一生的里面。主，就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可以这样的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荣耀的见证，见证你自己的恩典和荣耀。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